说到八王千岁派专人到东京汴梁，请来了当代名医任道安。任道安来到边关，给六郎这么一号脉，发现六郎病情严重，都围大伙都围着，以期待的目光瞅着这位任大夫。任道安说：“六郎这个病，如果要治不及时，多者一个月，少者十五天，就有性命之忧啊。”八王说：“任先生，他这是什么病呢？”“
这个病啊，是蒙药中毒，湿寒归心呐、啊，比较难治。我的老师曾经传授给我一个秘方，不过这个方子恐怕对他也未必能生效啊。”“
任先生，那为什么呢？”“
这个方子药剂倒好找，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寻呐、
啊。”“哦。”八王说：“任先生，你跟我说，只要这个药引子是天下存在，实际有的，孤王就能想办法把它找到。”“
八王千岁，恐怕这个东西就是实际存在，你也寻他不来呀。”
寇准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哦，仍先生，八王千岁乃是一人之下，仍人之上，什么东西找不来呀？你尽管说好了。”“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贫道我就说给你们。这个药引子叫慈龙发。”“
什么？”八王一听，“什么叫慈龙发？”“
慈龙发，慈乃是雌雄之雌，龙乃是龙虎之龙啊。所谓龙者，在当今世上恐怕不为常人所见啊。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一国的帝王，雌龙也就是说女皇帝的头发，在当今世上堪称女皇帝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北国幽州的萧太后啊。宋辽连年开战，萧太后她能把她的头发给你做药引子吗？”
八王千岁听到这里，心中暗想：“可也是啊，这可真是一个难题。任先生，如果要没有这个头发就不行吗？”“
没有头发不行，
用娘娘的头发代替可否？”“
不行，非雌龙发不可。”
八千岁一看没辙了，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双天光寇准，从目光里边那个意思，寇准呢、啊、你看这事怎么办？寇准瞅了瞅八王：“
王家千岁，你也不要为难着宅，我看这个样子吧，仍多注意多，明天把边关众将聚齐，我问问大伙，说不定哪一个有本事能到北国去把萧太后的这个头发给了弄了来。”
八千岁一想，也只好如此了，
就听寇准的吧。第二天就在边关帅府堂上，寇准跟八王聚齐了边关众将。寇准在上面一瞧啊，边关众将都来齐了，唯独还缺两个人，谁呀？孟良娇在。寇准问手下人：“孟良娇在哪里去了？”“
有人回禀寇天官，孟二爷、焦三爷呀，二位这两天心情不好，在自己的大帐里边喝酒呢。”“
快点叫他来，就说有要事在这里等候相商。”“
是。”
差人去找孟良娇在去。
差人到这一找，孟良娇在这二位正喝呢。
这两天孟良心情非常的不愉快，为什么呀？六哥病到这个样子，人事不行，坎坷有生命之危。孟良老想这个事儿。六哥今天的病
与我孟良当年怒杀谢精武结下杨王之仇有着直接关系呀，不然的话王强对六哥怎么能如此加害呢？
哎，都怨我呀，
如果六哥真要死了的话，我就得跟他一块儿去。孟良心里边这么一不高兴，就以酒浇愁，跟焦赞俩人正喝着呢，喝的这酒也到时候了，舌头有点发短，眼睛有点发离。正这功夫，这军兵进来了。孟二爷，焦三爷，天官大人有请您二位。
怎么着，找我们干什么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天呢边关众将大仓聚齐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请您快去。
知道了，前行一步，就说我随后就到。
是，军兵走了。孟良伸手把这酒壶拿下来，嘴对嘴长流水的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一壶都干进去了。
哎，罗三妮，天官大人叫咱们呢，咱们得去。走，
哥两个摇摇晃晃的奔这儿来了。焦赞比孟良还少喝了一点，焦赞搀着孟良，我说二哥哎，您可小心点啊，别来个酒醉闯帐，这可就不好了。
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两个人来到了帅堂，一看大家伙全都聚齐了，寇准这阵已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说明白了。杨六郎病重，需要刺龙法，哪一个能自报奋勇到辽邦去把萧太后的刺龙法给盗了来？寇准连问三声，底下无人搭话。边关众将心里边都这么想啊，这个事儿还不同于两军阵前排兵布阵真杀实砍，到北国盗刺龙法能盗得来吗？盗不来，六哥这命就没了。可是盗怎么盗呢？谁也想不出主意来。正在大伙鸦雀无声的时候，这功夫孟良焦赞两位进来。孟良跟焦赞摇摇晃晃走进帅堂，在这一站，往周围一看，
怎么回事？怎么都不言语了？
侯天官，孟良在此。
哦，孟良你来了。
哦，我来了。天官，不知把我孟良焦兄弟叫到这里有什么吩咐呢？
寇准把刚才这番话又跟他重塑了一遍。
哦，这么回事啊，六哥有病需要这刺龙法呀，萧太后这头发怎么大伙都不言语了啊？谁也不能去啊，不都是六哥的朋友吗？平素讲的都挺好，过命的交情，怎么到了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？交情呢，全他娘的没了啊？是朋友吗？狗屁！
嘿，六哥这辈子没交几个真正朋友，
真正朋友还得说我孟良。焦赞说还有我，
对，
还有你。到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。天官，您放心，不是上北国盗萧太后的刺龙法吗？别人谁也不敢去，老孟我去。
说着话，孟良几步走到跟前，抱腕拱手，就站在了寇准的面前。寇准一看孟良喝的眼睛都发了捏了，舌头也短了，
孟良啊，你能去盗刺龙法？
那当然了，
你说的不是醉话？
没听说
醉话，
那酒喝到人肚子里去了啊，还能喝到狗肚子里去啊？孟良向来没醉过，
跟你说吧，让我去不让我去，不让我去我也去，让我去我也去。
孟良啊，我是这么想啊，你自己一个人去能把刺龙法盗来，有这个本领吗？
告你寇天官，
没有打虎翼不敢上山冈，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，
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，没有上下嘴唇不敢吹这沙。我说能去就能去，你以为我这吹牛腿？嘿嘿，告诉你寇天官，泰山不是对的，大话不是吹的，老孟到的那会儿准能把慈龙法到来。孟良啊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样子到慈龙法呢？
那还用说吗？我到那一见萧太后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六哥有病了，需要你这慈龙法做药引子。他要说愿意，我就薅几根；他要不愿意，我过去摁住脖子，我就薅一撮子就回来，这就得了。
寇准一听这纯粹胡说八道，萧太后能那么老实让你随便就薅头发呀？
孟良啊，你这个说法看来未必能行啊。
哎，天官你就放心吧，你就让我去，准能到来，我自有办法。
寇准一听心中暗想，孟良这个人根据他以往的行为粗中有细呀、别看出身于绿林草莽英雄，在关键时刻往往还能急中生智。寇准前思后想，琢磨了半天，这位寇天官知人善任，心想他去还真能行。
孟良啊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道法可非同儿戏，多这一个月少这15天，如果到不了头发，养龙郎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
那当然，半个月指定回来。
孟良啊，我们可是君无戏言，远离军令状宝。
好，
说着话扑过纸张，立下军令状宝，孟良亲自在上面是签字画押。这一粒军令状宝到不来慈龙法，回来就得杀脑袋。
孟良，好吧，我等候你去保国到慈龙法，回去收拾安排。
好了，
孟良摇摇晃晃让焦赞搀着回到自己的寝室之内。到寝室之后往床上一躺，呼噜呼噜睡了一大觉。一觉醒来之后，焦赞给他沏了碗茶水，孟良喝完茶水坐那边眼睛一睁，揉了一揉，这阵觉着比刚才精神多了。焦赞说，二哥您什么时候走啊？
啊，上哪儿去？
哎，二哥你不上辽邦吗？
我上辽邦干嘛去？
哎呦，我说二哥你全都忘了。
什么事儿我都忘了？
刚才你上帅堂之上跟寇天官立下军令状宝，要上北国到慈龙法，这些事您都不知道？
嗯，有这事儿啊？
嘿，腰赞一听这可要了命了。二哥呀，你那脑袋都压在人家那儿了。
是吗？
焦赞把刚才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，孟良一听，哎呦，
哎呀，我模模糊糊的觉着好像有这么件事儿，我寻思着做梦呢，那真事儿啊？
那可不真事儿，怎么的？
二哥，你
他娘的，这酒不是好东西，这以后得少喝。
少喝也不敢烫了，你现在怎么办？
现在
那幽州能是咱们哥们随便去的吗？啊，到在那里之后，那萧太后的头发能让咱随便薅吗？
那怎么能弄得来呀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
那阵他不是没想起来吗？
好了，二哥干脆你跟着我，咱们上帅虎堂去见寇天官，好好的向天官解释解释，赔个礼，认个罪，就说您刚才说的全是醉话，去不了。
得了，别，
老焦威，要那么一去，那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吗？啊，
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入波染皂，板上钉钉，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就得办到了。
二哥，那你能办得了吗？
办不了啊，办不了就是死 也死在幽州，为六哥没关系，好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嘛。就这么的，我上幽州去一趟。
二哥，那您怎么办呢？
这个那就走着看吧，听天由命，一个别人的罐子轮了，轮哪算哪。
哎，
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？
什么时候动身？事不宜迟，六哥等着用药，我明儿就走，马上就收拾。孟良立即收拾了收拾，给自己换了一身装束，按着平民百姓的打扮，衣服都穿戴好了，第二天准备要动身了。孟良把自个儿这大伙活路解下来交给焦赞，老焦爷，这葫芦啊交给你吧，这葫芦是老孟家的传家之宝啊，你二哥我临离家的时候，你嫂子那阵儿身怀鹿甲有孕了，要算计着这孩儿要生下来不死的话呀，现在也长大成人了，说不定哪天就行来找我来。这孩子要来找我的话，老焦啊，你就把这葫芦啊交给他，你就说他爹呀没给他留下别的，就留下这么个葫芦，让他背着这火葫芦为国尽忠，出力报效啊，也就是了。还要问他爹哪去了，你就说呀，你二哥我为了朋友，为了国家，死到北国幽州了。焦赞一看，我二哥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受不了，我也得哭。不行，干脆得了，我去给讲情去。
别别别，
孟良说到这脸一绷，不能讲情去。讲情那就什么话，说什么我也得去。走。
孟良把葫芦交给焦赞，焦赞把葫芦安排好了，孟良直接奔帅堂来了，来见寇天官。寇准一看孟良到了，孟良，今天你到此准备的如何了？
哎，天官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我孟良就要走了，没别的。孟良这回到幽州去道发，这是个大事儿，天官怎么带大伙得往外送一送啊？
哦，那是自然呢，一定要送一送。来呀，摆队相送。
说着话，边关众将敲锣打鼓，摆队相送，送到城门一里就不能出去了。为什么？怕折腾大了被北国人知道。
孟良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再别送了，就这么地了。天官，我可要告辞了。
孟良啊，我现在再问问你，你到北国去道法到底有没有把握呀？
什么话？没有根能去吗？到那儿就能把头发倒来。
好好好好好，
孟良啊，咱们可是把话说清楚，你要琢磨着不行啊，你就早说话。反正军令状保已经立了，立下军令状保呢，你现在说不行呢，把你的脑袋杀了呢，也就是在这里杀了，尸首留在中原。你如果要愣冲着能行到幽州，弄不好死在那里，你这个尸首可就回不来了。两头你合计合计，哪头合适啊？嗯，孟良一听，嘿，寇天官到这时候还激我。
天官你放心，老孟也死不了，保证得活着回来，把头发拿回来给六哥治病，回去。
说着话，孟良牵过一匹马来，班鞍任凳，乘胯坐骑，手中一拿打马丝鞭，一罗丝缰，转身报万，
天官告辞了。
这匹马就奔着辽邦而来。孟良啊，在北口外放过野马，这个人生活经历比较复杂，辽邦宋朝这一带的地界他都比较熟悉，他选择小路就进入了辽邦地界。孟良马上加鞭往前走，这一天就走到了一个河岸。孟良一看， 离着幽州不算太远了，过了这个河也就到了幽州了。书中暗表这条河叫清溪河。
孟良在河边上甩灯立鞍，下了坐马，牵着丝缰在河岸上找船，心想得找一个摆渡，把我摆渡过去呀。找了半天没有，忽然往旁边一瞧，在芦苇丛中有一只小船，船头上坐着个老头，这个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钓鱼竿，正在这钓鱼呢。孟良一看的功夫，这老头扑棱鱼竿往上一挑，钓上一条大鱼来，噼里啪噼里啪在船板上一扑棱，老头抓住这个鱼滋溜给放到鱼篓里去了，接着啪垂钩又扔下去了。
孟良一看，就让他把我渡过去。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！
老头一回头，
有什么事啊？老爷子，您行个方便，把我摆到河那边去怎么样？
哦，过河呀，过河别在这儿过，上面有摆渡口，上摆渡口过去。
哦，摆渡口怎么走啊？
顺这儿往上走，
走多远？
不算远，再走个40来里地就到了。
孟良一听，这是人说话吗？再走个40来里地，这还不算远，
那么老远呢？
就那儿有摆渡口，别地方不准摆渡。
你这儿不行摆渡吗？
我这儿啊，我这是专门钓鱼的，任何船都不准在这儿走。
那是怎么回事呢？
怎么这块河面归你们家了？归我们家倒是不归我们家呀，不过这块的鱼不准别人打，只准我钓。
少废话吧，你要摆渡的话快往上走。
孟良心想，这个老头啊太可气了，我要不是挂着到幽州去，我非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不可，我把你扔河里之后我自个儿摆渡过去。又一琢磨，先别惹事。
我说，老头，你这个鱼怎么那么金贵啊？
那当然了，我这鱼你这是给谁吃的吗？
给谁吃的？你这鱼还给皇上吃的？
你算猜对了，我这个鱼啊真就是给皇上吃的，我这鱼是专门进贡给萧太后的，这是御膳房的鱼，不能耽误，快走，这儿不能摆渡。
孟良一听，哦，这是给萧太后御膳房进贡的。
好，这么说我就往上走。真他娘的丧气！
孟良拿手一推头上这个捕头巾，他把这个捕头巾呢，本来是往下扎的，把营门上这个葫芦髻呀给挡住了一多半，他这是无意中往上这么一推，把这葫芦髻露出多半块，牵着马就想走。孟良牵着马刚走没有两三步，就听那老头又说话了：“
哎，站住！”
孟良站住了，回头一看老头，老头上上下下把孟良打量了半天：“
你是姐哪儿来呀？”孟良说：“我呀，我姐那边来呀。”
哦。
你要往哪儿去呀？孟良说：“我要往那边去呀。”
你问我这干嘛？
哦，你姓什么呀？
孟良说：“我姓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呵呵，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。我说你是不是葫芦啊？
啊！老头这一句话，孟良当时心中激灵一下子，怎么他管我叫葫芦？孟良暗想，管我叫葫芦的没有谁，边关就有个铁铲将杨兴，他看见我脑门子长了个葫芦，管我叫孟葫芦。 别人再也没有管我叫葫芦的。老头儿叫葫芦，孟良心里边动了。为什么？这葫芦是孟良的小名。哎呀，孟良说，这些年还没有人敢叫我小名呢，这老头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呢？孟良赶紧把这马往树上一摔，就走到跟前来。
哎，我老爷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叫葫芦呢？
孟良心想，我问呢，他如果真要认出我是孟良来，好，老小子，没办法，这怨你命短，我就当时把你得掐死这儿。老头看了看孟良，乐了，你是不是葫芦？
我是。
是，那就对了。说着话，老头把这鱼竿给收起来，往船上一放，站起来了。好小子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啊，不认识了吧？好好想想，咱们两家是邻居，我姓赵，老光我叫赵大伯，赵大伯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哎呦，你是那位赵大伯？对喽，孟良想起来了，老头这几句话唤起了孟良童年的回忆。是，他在小的时候，他们的邻居有一个姓赵的老头，是专门钓鱼的。哎呦，赵大伯，您在这儿呢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多少年了这是啊！孟莲赶紧拿头便拜，老人家，那我给您见礼了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呐！那阵儿啊，你小子嘿才二十来长，现在好家伙，胡子拉碴的了啊！哎呀，也是个大汉子啦。老人家，您怎么到这儿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兵荒马乱的，这日子不好过呀。后来你们家也搬了，我们家也搬了，我一看呐，干脆吧，靠一面吧，这不嘛，我就到辽邦这边来了。本来到这边啊，是想钓鱼为生，可没想到啊，还有这么点福气，就在这清溪河钓鱼，钓的钓出名来了。也不知怎么回事啊，这萧太后吃这河里的鱼吃对了口了，下了旨意了，把这河封了，别人不准在这钓鱼，就让我一人钓，按日子给御膳房送鱼，我就干这个事儿。这一来呀，哎，我倒挺好。哎，这不是吗，天天就在这儿钓鱼，没想到今天碰上你了。你，我听说你小子出息了啊，你成了边关上将军了。嘘，别吵吵，老爷子，这是辽邦地界，您吵着我上将军，这还能行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老人家，我告诉你，上这儿来有要紧的事。什么事啊？孟良把他来的目的跟老头详细这么一说，老头一听，你要盗他的头发呀，跟你说吧，那比登天还难。